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，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。军部逆反，称你只要去攻打他，他都让位给你。美国再将八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，无人机第一大厂大疆入列。还是胡锡进全下台，北京空降社长，民主峰会唐凤视频切断，发生咩事？民调认同香港人身份创近四年新低，国安法损害显而易见，88000香港人移居英国。浙江海宁女子街头穿和服被调查分街。 H&M 关多间中国门店， Monkey 将退出香港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军部逆反，称你只要去攻打他，他都让位给你。连日来，海外中文媒体纷纷聚焦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，前后提及邓小平九次，却只字不提习近平。无独有偶，15号的解放军部发文中亦出现类似现象。在这篇名为《勇当咬牙干部》的文章，大谈所谓的面对困难不低头，先后提及邓小平、宋任穷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袁隆平等几个人，但就是只字不提现任的军委主席习近平。文章细读起来令人感到并不简单。文章引用邓小平所讲的，共产党员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，越团结越是艰难险阻，越是咬紧牙关，越是战斗到底，直到冲破难关取得胜利等等。海外亚波罗网报道话，不知作者是不是将习近平当成他们眼前的困难，是不是要暗中借这篇文章向党内反习派发出政治暗示，要在同习近平的党内斗争中战斗到底取得胜利。文章引用嫦娥一号探月专家的话，困难是很多，但是你只要去攻他，他都让位给你。因此有评论认为，在习近平千方百计要在20大连任保住大位的最敏感时刻，这句让位不知习近平看到心里面会怎么想。与大相关的表述在文中似乎比比皆是，比如引用徐向前讲的坚持最后五分钟，话无论面对怎样的对手，遭遇几大的挑战，我哋都应牢记，再咬牙坚持一下，转机就会出现，奇迹就会发生，胜利就会到来。有分析话，唔通作者系喺度向军中反习势力喊话，我哋困难，习近平更困难，习近平顽强，我哋更顽强咩？中央军委日前仲发通知，要求全军认真做好明年的解放军部订阅。而家中共全军都会睇到呢篇只有邓小平只字唔提习近平嘅文章，都会睇到高喊坚持最后五分钟。好多人唔会睇重呢篇文章，但系中共军队中嘅反习势力就未必睇唔到，亦未必唔会产生联想。中共20大即将召开，习近平高喊稳字当头嘅敏感时刻，呢篇文章能够经过层层审核，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。美国再将八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，无人机第一大厂大疆入列。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道，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财政部16号即将再增加八间中国企业至投资黑名单，其中包含全球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。原因是这些企业涉及参与监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活动。美方目前尚未作出回应。据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表示，美国再将大疆、旷视、曙光信息产业、云松科技、美亚帕科、伊图科技、立昂技术、东方网力等八间中国公司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黑名单，禁止美国人向他们投资。目前被禁止投资入股的黑名单中已有大约60间中国企业，只是在几日前，中国 AI 巨头商汤科技先至刚刚被列入名单中，导致公司推迟7.67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， 而美国商务部亦预计再将20多间中企列入禁止美国企业对佢出口的实体清单，新增对象包括部分涉及生物科技的中国公司，但包括大疆在内将被增列的8间中企原本就已经列在实体清单上。还是胡锡进全下台，北京空降社长。中共官媒《环球时报》高层全换人，港媒消息话，总编胡锡进将退休走人，还是将设立社长一职，由中共官媒《人民日报》评论部副主任范政委担任。港媒《星岛日报》15号引述消息称，中共喉舌还是属《人民日报》管辖，长期由总编辑胡锡进掌管。由于胡锡进目前61岁，已超过60岁的退休年龄，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吴以敏将接任环时总编辑，而吴以敏已经进驻环时几个月，准备同胡锡进交接。吴以敏是北京人，1991年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。消息人士说，环球时报到时将设立社长一职，强化中共政治导向，将由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范政委担任。按照公开资料，胡锡进1960年4月7号出生，自1996年起成为环球时报的副总编辑，并在2005年成为该报总编，曾是中共党内媒体人的原凤凰网时政记者张真如就指，胡锡进能够在媒体发迹，一方面是因为环球时报能成为国内盈利最高的报纸，本来就是因为作为大外宣的客观条件，能比国内的媒体获得更多境外资讯，另一个却是因为他救了胡是靠左发家，环球时报最擅长或者主营的媒体内容就是内容出口转内销，他会综合很多海外文章，然后经过自己加工转换风格，写成对中共有利的报道，这个就是他们惯用的一种手段。至于网民称胡锡进是胡雕盘的来历，张真如就解释说，就是他只为政党服务而不去报道真相，不是一个正常的个人，他处处在这为共产党献媚，处处为共产党自圆其说，这个就是他的角色。民主峰会唐凤视频切断，发生什么事？最近召开的全球民主峰会有一个看点，就是在台湾代表唐凤出示标记公民权利开放程度的地图之后，视频被切断，在国际社会掀起一些波澜，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插曲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峰会的作用。在峰会期间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发言那阵，展示了一张以不同颜色标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地图，他发言的画面之后被中断，剩低声音。这件事其后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，美国白宫担心地图不符合一个中国政策，因此中断视频信号。这位消息人士说，唐凤展示的地图在美国官员中引起骚动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仲愤怒地联系国务院，因为这张投影片没有出现在峰会前的文稿试行版。消息人士谈到白宫的反应时，仲提到他们窒息了。另一种解释则是官方的，美国国务院说，屏幕分享的混乱导致画面被卡，是个无心之失。白宫国安委发言人说，路透社报道不正确，强调白宫没有指示撤掉唐部长的画面，说这件事是屏幕分享那阵发生的混乱。这个讲法得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的支持。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唐凤演讲所使用的彩色地图是南非的非政府组织 Civicus 制作，各国地图颜色根据该国公民权利开放程度标记，绿色表示开放，红色为之封闭，东南亚整个地区只有台湾是绿色最开放，而中国则是红色最封闭。 涉评人士横河分析话，这个应该不是问题，因为这个不牵涉到主权，只是民主开放程度。既然邀请了台湾，就是承认台湾是公民权利和大陆不同。那问题出了在哪里呢？路透社的消息来源显然是相当准确的。消息来源说，画面控制室的操作人员按照白宫指示行动。这个是很清楚的政策考虑，完全是内部反应过度。横河说，但这个不是决策层的决定，而是当时在场官员决定，最大可能性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不是主权国家分界的地图，而是个民主程度的地图，是个判断错误，但不是视频切换的技术错误，而是涉及一中政策的理解和判断错误。而白宫高层很快发现这个错误，于是进行修补。而据讲，完整视频亦放到会议网站上。他分析，一种可能是较低层次的官员做了过度反应，高层纠正；另一种可能则是同一层面，亦即是相当高层的官员开始做了错误判断，后来发现过度反应伤害更大而做了纠正。这件事至少说明两个值得关注的事。首先，现场判断错误是有好深根源的，亦即是在美国联邦政府涉外机构中，恐共情绪相当广泛，根深蒂固。虽然这几年政策有了好大调整，但官僚系统的转向总是要迟好多。官僚系统自有一套思维和做事方式，尤其是在政策转变时期，往往起到拖后腿的作用。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是，这个事件如何被中共解读。本来民主峰会邀请台湾，就是对中共的直接挑战，说打脸亦好，但这件事无论背后真是发生什么，都会被中共看成是美国软弱的表示，民主峰会的效果大打折扣。横河说，民主峰会的目的，邀请哪个不邀请哪个，就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峙，没有中间路线，没有妥协。要折衷妥协，大可利用现成的联合国机制，一项政策或者举办一个活动，要有明确的目的，所有过程都要为这个目的服务，即使是操作错误而令中共误判形势，都会有严重后果。民调说，认同香港人身份暴跌，创近四年新低。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港人身份认同民调结果，只有 39% 的受访市民会称自己是香港人，数据创2017年6月以来新低。在2019年12月还有 55% 的港人称自己是香港人，今次较当年跌近 16%。 更值得留意的是，今次民调的回应比率只是得四成几，较去年同期达七成的回应率跌近三成。香港民研在11月29号至12月3号期间，以电话访问了18岁或以上讲广东话的香港居民，成功获得1001个样本。调查让市民在香港人、中国人、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的香港人四个选项中拣选最认同的身份。39% 的受访者选择香港人，31%选择中国的香港人，而18%就选择中国人，另有11%选择香港的中国人。整体来讲，自认香港人的比率比自认中国人的比率高。调查显示，去年同期调查有70%的回应比率，今次调查跌至44.9%。前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推测，回应率低是因为受访市民不敢亦不愿意高调让人知道我是香港人。加上调查以电话方式进行，今年亦有不少市民已经移民离开香港。李傲然不认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被弱化，他分析市民或因为压力而不敢承认自己是香港人。不过这个对公民社会来讲就很可悲，连做香港人都要偷偷摸摸。而对于整体数字未有显著升跌，李傲然就说， 这个反映即使当局努力推出国民教育、国情教育，培养民族意识，民意都未有出现太大变化。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话，唔排除受访者唔敢回答问题嘅可能性。有市民或担心被国安秋后算账，佢重申民研嘅问题冇暗示、提示嘅成分，亦会小心处理受访者资料，会不时检讨，按实际情况调整问题。港版国安法损害显而易见。88,000香港人移居英国。英国政府14号表示，近90,000香港人已根据新的签证计划申请在英国定居，而该计划给予他们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。与此同时，伦敦发布了一份报告，谴责中共打压香港意见人士。英国政府今年1月针对香港人开通 BNO 签证通道，而应对中共政府去年实施的港版国安法，英国称该法违反了北京关于维护香港自由和高度自治的承诺。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最新一期的香港半年报告书中写话，截至9月底，已有88,000人根据这个计划申请了签证，我代表政府热烈欢迎他们来到英国。英国之前预测第一年将有约154,000名香港人抵达英国，五年内则有多达322,000名香港人移居英国。申请人必须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。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出生的香港人和他们的家属都可以获得 BNO 护照。报告中指，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处于持续不遵守国际义务的状态。国安法被用来对付所有反对派、自由媒体和公民社会。国安法实施只是一年几，对香港人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损害是显而易见。如今英国首相约翰逊正面临压力，被要求扩大签证计划，以涵盖无资格获得 BNO 护照的年轻香港人。香港观察指，在1000几名面临同反送中抗议活动有关指控的被告中，有 93% 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，因此他们本身不可能拥有 BNO 签证申请资格。浙江海宁一名女子街头穿和服被调查分街。12月13号，中国浙江海宁一名女子穿和服上街，结果竟然被举报，仲被海宁警方做所谓的批判教育，在微博上成为热搜，引发内地网络热议。这名女子到底有没有罪，有没有过错？仲让网民深思的是，现在中国大陆几乎处处都是思想政治挂帅。海宁日报报道，这名女子是当地一间茶艺馆的店长，平时还兼职做网店模特儿。自己备有角色服饰，当日中午她接到一间店铺邀请，于是穿着和服前往拍摄。结束后回到茶艺馆换上自己的衣服。下午她本人看到网上议论，先意识到当日是中国的国家公祭日。当地警方仲上了通报，说民警第一时间前往处置，对他不当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，咁话他自己亦认识到错误，表示非常抱歉。不过大陆好多网民热议，有人说评论里面叫嚣要判人哋刑嘅，王法系你定噶嘛？犯咗边条罪呢？成日冇钱睇病，冇钱生活，要上访。假疫苗、假奶粉，冇人敢讲嘢。着件衫，你哋就咁激动啦。亦有人问：咁喺嗰日开日本车嘅咧？仲有人话：我唔太明呢个逻辑。八国联军都侵华，点解我哋仲着住佢哋发明嘅西装，亦穿着法式衬衫？明明英法都系侵略我哋嘅国家，我哋仲中意佢哋嘅各种传统生活方式。这个同着衫有乜嘢本质上嘅区别？定系话你哋根本唔记恨英法，只系记恨日本人？仲有评论话，喺全球化嘅今日，西方国家嘅各种科技产品同物品已经深入到生活， 要想彻底抵制，除非是完全闭关锁国。另一方面，要抵制就上上下下全面抵制，凭乜嘢满朝文武皆六级，半壁江山养红颜的中共官员要将资产、子女和老婆二奶都移民到这些西方国家，却不肯留在中国和大家共同富裕？另外，网民仲质疑警方有乜嘢法律依据去教育人哋。仲有人建议每年的今日，中国全国不要用二维码，因为是日本发明的，我哋要抗议。记得每年这个时候将你哋屋企的日本电器拎出嚟掉咗佢，有日本零件同技术的都不要放过。问奇将退出香港， H&M 已经关闭多间中国门店。瑞典时装巨头 H&M 旗下知名品牌 Monkey 即将关闭香港最后一间分店。另外， H&M 因发布涉及新疆棉声明而被中共打压，该集团已经关闭多间中国分店。据香港01近日报道， Monkey 在两个礼拜后结束荃湾最后一间分店后，将会全线结束该品牌在香港的市场。H&M 集团旗下有 H&M、COS、Monkey 和 Another Stories 等品牌，其中 Monkey 主打年轻市场。高峰期在香港设有四间分店，分别是在铜锣湾、黄室堡、尖沙咀加连威老道、旺角朗豪坊和荃湾荃湾广场。荃湾分店在今年10月开始大减价，以三折、五折等折扣促销存货，当时旺角分店先啱啱关店。另外，大陆的一些 Monkey 店亦在清仓。据界面新闻14号消息，在小红书和微博等大陆社交媒体上，不少网民发帖说所在城市的 Monkey 门店正在进行打折促销。而母公司 H&M 在大陆的营销持续惨淡，至今约有10间大陆门店关闭。H&M 在6月初关闭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一间旗舰店，这间10年前开业的门店一直被认为是该品牌重要的实体零售空间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，